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请继续收听虽至于死谭月儿传第33集。
我们在故事中长大，也在故事中老去。
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我不晓。
故事人生，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
他也飞走，山坡开满野百合。
故事人生，
尹凡思去世。1840年11月5号，尹凡思自马六甲写半年报告信给李世民，提及在马六甲侍奉8年以来，此刻不能报告同工相处和谐和睦，甚至因洗礼观点不同，他也无法主领洗礼与圣餐礼。他说，
这段时间以来我十分痛苦，因眼见年轻的同工加入我们，他不熟悉此地的风俗习惯，却完全目空一切，坚持己见，凡事非按他的方式进行不可。我极其痛苦地告诉你们，李雅各先生就是如此。沃斯先生与我感到我们不得不与他保持距离，事实上正确地说，是他拒我们于千里之外，我们已经不能合一了，但我们仍勉力而为，执行我们的任务，直到你们差人前来接替我们的事工。想到未来还要再相处下去，即便是5-6个月，我们也感到极不愉快，但我们仍需努力下去。
同日，尹师母与儿子返抵英国，事实正逢马六甲流行霍乱，尹凡思与前任同工修斯竟双双感染，接连去世。1840年12月2号，李雅各自马六甲给差会写信说道：
亲爱的弟兄们，现在我所要和你们交通的事，必定使你们震惊不已。尹凡思先生已不在人间，他于上周六上午8点到9点之间，在沃斯先生位于蓝碧山的家中去世。神的箭此刻正射中马六甲，霍乱这罪恶的病近一个月来正在此地大肆蹂躏。大约10天前，尹凡思先生与休斯先生外出，我想大概2天之久到蓝碧山去。他们回来当天晚上，陪他们去的男孩突然生病，第二天便死了。2天后，男孩的母亲也患病，下午之前就死了。他们与休斯先生住在同一院子里。休斯先生非常紧张，那天余下的时间，他都与尹先生在一起。7点过后不久，他感到不舒服。将近12点，他叫医生来，但是已无法遏制病情发展。1点钟左右，他孤单地去世了。第二天的葬礼之后，尹先生再度去到沃先生蓝碧山的家里。那天是星期四，我已请沃先生向你们说明那2天尹先生在他那里的经过。到了星期六清晨2点半左右， 尹先生告诉沃先生他病了。沃先生随即出发到马六家来。医生和我大约在上午7点前往蓝碧山。但是就在我们走上沃先生家楼梯的时候，尹先生去世了。
怀疑台约尔。1840年12月2号，李雅各在报告尹凡斯去世的信中提及尹凡斯的账目公私不分，十分混乱，他已准备尽快开始清查，并且提及尹凡斯已在寻求退路，已与加尔各答主教联系，接受英国国教案例为牧师，也准备组织另一传教机构。最后他提出对台约尔的怀疑，但因身心大受搅扰，一时还举不出证据。他说，
基于我对理事们与大众的责任，我不得不用我的言辞承认，台约尔先生不值得公众对他的信任。我因身心大受搅扰还举不出证据，但一旦有了机会，我也绝不退缩。
12月26号，李雅各再度致函伦敦会，提及尹凡斯准备把英华书院的学生合并到他将设立的新学校，也提及屈昂从尹凡斯所受到的委屈，并附屈昂详述事件始末之长信的摘要，又举出他不信任台约尔的证据。他说，
我断言台约尔先生不值得公众对他的信任，我的证据在此，他容许自己成为尹凡斯先生的工具，他对尹先生并未完全信任，却引用诗篇133篇的话，让理事们以为他们的友谊是和睦的。有一次，尹先生听到台先生对他的说法不是太好，就把台先生写给他的信给我看，表示他不知什么。根据这些信，我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和睦。台先生也对马六甲做不确实的报告，因他在6月传教杂志上报道参加台师母学校的学生人数。难道他和尹先生把这些学校关闭，不就是因为办得不好吗？他说尹师母犹如孩子们的母亲，难道他不知道尹师母根本没有办法跟孩子们说上3句话吗？他来了7年，竟然连他孩子的话都不懂，岂不是一个奇怪的母亲？难道台先生不知道在马六甲再没有一群比他们更肮脏不体面的孩子吗？他报道60多人受洗，他为何用这话误导大众呢？他为何不说这些受洗的大多是婴儿、孩子和目不识丁如婴儿一般的妇人呢？他说他们在信仰上刚强，他为何不说已有15个人否认信仰了呢？我倒要问问他，他们在哪些事上显出他们的刚强？有哪一次他们自发地在传教士背后做过什么吗？到底他和他们之中多少人谈过话，明白他们信仰的真实情况？他岂不是说尹先生竭尽所能的要得着这些男孩吗？结果竟是这么可怜。我在许多方面都很佩服台先生，却不是每一个方面。
以上李雅各索引文章出自1840年7月《传教杂志》，乃台约尔对马六甲传教站所做的历史简述与事工概况报告，谈的是他在马六甲4年的概况，包括主日崇拜、受洗人数、书册分发、西矿布道、英华书院、女子学校、活字铸造等。李雅各所提到的诸点，其原文之上下文如下：
差会在马六甲传教站的近况日益兴盛，多年来弟兄们为了当地福音的好处全然奉献自己， 并在伦敦会礼拜堂与英华书院礼堂举行主日与周间晚上的聚会。总计接受基督信仰的人数大约已经达到60人之多。特色之一，他们敢于在同胞面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而不以为耻。他们有些曾经到半岛内陆分发书册，有时他们自己去，有时传教士和他们一同去，甚至有一次两三位留在马六甲40里外的锡矿区长达1个月之久，直到他们所携带的大量书册都发完为止。殷先生在马六甲尽其所能的要得着英华书院的学生，让他们都住在学院里，因此在好朋友的资助下，已在书院两侧加盖房间，每一个学生都住在其内，生活起居，密室祈祷。这个举动使中国年轻的基督徒有一个属灵的家，使他们免受偶像崇拜同胞的影响，堪称传教站的一件大事。殷师母掌管书院内部的事情，是孩子们的母亲。马六甲的女子教育也在进展当中，这一事工始于纽威尔小姐，从一开始每天仅能够得到大约6个女孩子上课1-2个小时，到台师母的时候，每天上课的女孩子超过150个。从对女子教育怀有偏见，到渐渐放下成见，甚至大约20个大到不能外出的女孩子也和女校长同住，以便能上学。此外，有些上学的女孩子协助教导未受教育的人。再者，现有一位传教士直接督导的寄宿学校之计划渴望实施，因为尼雅各夫妇与新近加入的沃斯夫妇更加强了我们的传教阵容。那在早期艰难中劳苦，现已安息主怀多年的姐妹，是她忠心的侍奉，才有今日的成果。因此，我们看现在的努力，应看她对将来的影响，而非日前的成功与否。
有关女校暂时停办，必是由谭玛丽的身体极度衰弱所致。谭月儿在此并未提及，是基于她对神的信心，对新同工的期盼，相信女校会恢复，也基于她对事工的远见，评判现在的努力不在暂时的成败，而在长远的影响。至于与老同工尹凡思的相处，他则以信任与成全之心来相待，正如圣经所言，凡事相信，凡事盼望。以上显示谭月儿的胸襟何其广阔，何等令人敬佩。可惜李雅各还不认识谭月儿，而从负面来解读他，加上年轻气盛，判断过于快速，以致出言不逊。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无数黑夜里，多少痛苦和无助，唯有寻找那份爱，无处能满足。孤单痛苦绝望中，主爱光照我，使我回转归向你，活在恩典里。